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一方面也配合我们的一方面也配合我们的祭司的看见一方面也配合我们今天武汉的信息我们对武汉疫情的信息。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圣殿外院的医治，圣殿外院的医治。但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圣殿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的保罗弟兄啊，他说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意思就是说以前他们犹太人所讲的这个圣殿跟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身体的就对称的就是圣殿的外殿，因为你整个人是圣殿。那圣殿外院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到那边去，祭司非祭司什么人都可以看得见，所以呢你的身体外面的就是外院。对比人的心思意念，就是你的魂的思想，就是圣所。然后在至圣所里面，就是你的灵，你的灵跟圣灵居住的地方，因为圣灵住在至圣所里，你这个人的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从一个灵魂体的观念对比了圣殿的至圣所、圣所跟外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圣殿外院的医治的时候，对比上就是你的身体的医治。我这样讲明白吗？那在圣殿外面呢，有两个家具，我们讲 furniture。 这个可能我们这个中文里面会讲说这是什么家具，对，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叫做铜祭坛，在你的上面有一个铜祭坛，一个就是洗桌盆。铜祭坛有一个它的规格的，但是洗桌盆呢，它是唯一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家具里面唯一没有规格的。所以呢，你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洗桌盆呢，他建了好几个洗桌盆呢，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动物要献祭，他要洗刷清洁，在哪里呢？就在洗桌盆里面。但是这个洗桌盆，这个铜祭坛，它代表了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都跟我们人身体上的医治很有关系的，非常有关系。所以今天你要看到圣殿外院的医治跟我们人的身体是息息相关的。在旧约的时代，许多的祭司都在宰羊宰牛洗刷，祭司进圣所之前要洗手洗脚等等，弟兄姐妹，这一些都跟我们身体的医治很有关系。那有一段的圣经，特别是这一次在为武汉祷告的时候，那上帝给我了一段的经文，是在诗篇107篇，我们从17节我们念到22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然后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在为武汉祷告的时候神让我想到的。那这一段就是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人为的，还是自己的愚昧造成的，还是因为自己的罪孽造成的这一次的瘟疫？ 我称之为瘟疫哈，因为这个瘟疫的可怕的地方是在空气传染。除了这个武汉的这个瘟疫之外，各位，你在去年11月份，如果你很注意的话，其实中国还有鼠疫的问题。这个鼠疫的问题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接触传染，第二类也是空气传染。这个鼠疫变成空气传染的时候，就是中古世纪俗称黑死病。那个病人一沾染到你全身，死的时候全身都是黑黑的斑点，所以叫做黑死病。那这个黑死病从中古世纪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很积极的在注意，也一旦发生有这个鼠疫的这个病例的时候，那是非常小心的。所以呢，在中国去年11月的时候，在内蒙古发生过几个例子，但是最近都看不见听不见。为什么？因为武汉的疫情已经爆发了，但是鼠疫的这个 potential 这个问题，我们祷告的人还是特别在注意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弟兄姐妹，那个黑死病以前的传闻是什么？当你看到那个人发病的人的时候，你已经中标了，就这么远，你看到的时候你已经中标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所谓的十室九空啊，欧洲大陆几千万人就这样死掉了，死掉了，身上是黑死病。所以我们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在为武汉疫情祷告的时候，我也号召呼召啊，所有代祷者，你要为中国鼠疫的问题你要继续祷告。我们要特别在上帝带领之下，要继续要破除这个可能的鼠疫的问题。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因为现在新闻都看不见了，因为现在大家的 attention 啊，通通都是在武汉的疫情。当然武汉的疫情也是非常可怕，但不管怎么样，任何的在第十八节他说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也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你就不想吃饭，吃不下。那在吃不下临近死亡的时候，哀求耶和华。所以你也可以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人们遭受到逼迫，遭受到死亡的威胁，临近死门的时候，他的心就只好转向耶和华。所以我们从一个神的心意上来看，当上帝他要呼召人悔改归向他，如果一直都没有效用的时候，他又让一场瘟疫来了，人就会转向神。我们从历世历代，从这个历史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每次有战争有瘟疫的时候，就是人呼求神的时候。所以你要这样看，你要从一个天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说上帝一直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可能也会别人跟你讲说，你们的上帝不是很慈爱的吗？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在它发生之前不就阻止就好了吗？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是非要让大家临近死门的时候，人才会呼求神啊。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在那种很绝望的时候，他们才会呼求上帝。冷淡退后的基督徒才会回来说，上帝赦免我，饶恕我。就只有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每一次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啊，他们就呼求上帝，然后上帝派一个士师，派一个领袖来拯救他们。然后你看士师记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好像一个 cycle， 对不对？ sine wave， 对不对？你复兴的时候啊，大家都有钱了，哦，大家都快乐了，大家都太平了，然后就离开上帝了。 然后呢，一直等到大家都颓废了，大家背逆了，去拜巴利了，拜各式各样的偶像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遭受苦难，他派非利士人来压他们，让他们吃不饱，压着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哦，上帝啊，我们回来了，我们悔改了。”然后他又在拯救他们。然后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中国，说我现在普遍性大家都有钱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你说比起30年前好了，对人们，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样子是，但是起码从2008年我去中国一直到现在，你知道这10年间变化太大了，家家户户都有钱了，但是他们忘记了上帝了。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谁的错，这很难说，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按照圣经上所写的，就当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在这种灾难苦难性的当中，他们只好呼求上帝，上帝啊，我在这里啊，我快死了，请你拯救我们。所以20节他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然后弟兄姐妹，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带领你的朋友，我们今天虽然身体在美国，但你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中国大陆，我有很多的学生就在武汉，我有很多学生散布中国，那他们怕不怕？他不但很怕，那他们要怎么样解决呢？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刻，要带领他们归向上帝，呼喊上帝，说上帝我在这里，请你来医治我们。所以你可以那个时候看到神福音就从这个地方传进他们心灵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祷告上帝，你发话医治他们，发命，那个命就是其实原文是话语，所以他发话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被救、被拯救的这个被医治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他们要欢呼，他们要感谢为祭献给他。其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只要你呼喊，只要你愿意，上帝就拯救你啊！上帝要救我们，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哀求我们的上帝，哀求我们的上帝。那弟兄姐妹，这其实我们对于今天来讲，我们今天有一个 perfect gift 或是一个 perfect offering， 我应该说哈，一个是最美的祭物，那最美的祭物献给神的，这个上帝是最喜欢的，这个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这以下分享一下有一些身体得到医治几处经文，那弟兄姐妹很注意的，这个就是外院的，主耶稣基督受鞭伤而流血，我们得到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我们起来读一次，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已经得了医治。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受鞭伤，流血。啊，弟兄姐妹，在古时候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他献祭的时候，他要先杀羊杀牛，第一件事情就是割了他的喉咙，对不对？那个羊啊牛啊，他的血就流出来了。那主耶稣在他十字架上面被钉之前，他受鞭伤，他的血流出来，所以他的血就是医治的泉源跟能力。所以在铜祭坛上面，你在献祭的时候是预表了羔羊流血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在每一次我们生病要得医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的血流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就表示什么？医治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当我们呼求耶和华神医治拯救我们的时候，你用耶稣基督鞭伤来向上帝祷告呼求，上帝他一定发命令医治的，因为这是他爱子耶稣基督的鞭伤，他的流血我们就得了医治。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看到同济坛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基督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耶稣基督他的血洗净一切的罪。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持续的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持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想以后我要做一个，以后我们彼此都要这样做，因为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有一个条件，他这个条件就是说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信了耶稣我只要在家里面聚会就好了，哎，我打开这个网络，这个听听刘牧师讲道，哎，我就 OK 了，哎，不行的，他要你彼此相交。这个彼此相交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就不管你今天身上带什么疾病，你就是要来 fellowship， 你就要来跟大家聚在一起享受彼此的相交。为什么？因为这个 fellowship 是在彼此相爱。我们的上帝他要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关系，但是在这种关系当中，他的血才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要和好，他的血要洁净你跟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跟其他弟兄姐妹彼此有很好的团契。你在这个彼此很好的团契当中，他的血才会洁净你，洁净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你要跟所有你看到的人和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你不要说耶稣基督你的血洁净我了，然后我还可以恨人吗？我还可以跟别人不好吗？不和吗？对不起，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花点时间跟每一个弟兄姐妹重新和好，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是上帝他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彼此相交在光明当中，哎，耶稣的血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才能够医治我们的病。当然我们现在说，哎呀，怕传染给你，所以我们如果感冒什么最好就戴个口罩，哦，我们小心一点，哦，啊，我们病菌病毒它是不分什么国界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的，它照样来攻击你。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得到神的医治吗？你必须跟弟兄姐妹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主洁净良心好让我们侍奉他，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个我常常讲，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来，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主洁净良心，而良心不只是洁净啊，让你的心怎么样，让你的良心啊重新更新啊。我们现在的人哦很麻烦，很多人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很多人没有良心的，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坏了。当然我们讲越来越坏，就是叫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经历， 而且现在的良心呢，他已经没什么良心了。那当然我们从一个神的角度上来看，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作恶信了耶稣，你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呢，有一个控告的声音说，哎呀你以前不好，怎样不好，那个对吧，良心来责备你。但是耶稣基督的血他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就是说我已经被赦免了，良心你不要再控告我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可以侍奉上帝，很安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上帝。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听好，它有两方面，第一个是除去你的罪，第二个是洁净你的心。除去你的罪，这是耶稣他单方面做的，你好像献祭，好像现在赎罪祭、赎千祭，有没有？那这一些罪孽，上帝说你得到赦免了，但是这些罪的影响，这些罪的污染，谁来处理呢？也是耶稣的宝血，他来洁净。就好像我们现在武汉的疫情，那个 virus， 那个病毒，现在英文叫做 coronavirus， 一个字哦 coronavirus。 那这个 virus， 你说不管是谁造成这个疫情的扩散，上帝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宝血怎么样？赦免这个罪，不管是谁犯人，只要你愿意承认说，主啊，也许我们在这个地方有错误，也许是人为的错误，也许我们不应该让大家再去吃这个野生动物，还可以吃蝙蝠，还可以吃那些老鼠啊，也许人不应该做，但不管怎么样，求主赦免。好，耶稣基督把血赦免。但是这个 virus， 这些病毒怎么办呢？一样，谁来洁净呢？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所以弟兄姐妹，洁净这个良心，洁净这个 conscious， 同时这是心理上面的，同时 physically， 你的身体也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洁净就是前面因耶稣基督的鞭伤你要得医治，洁净。所以两方面，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疾病，罪的影响得到医治，都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好让我们侍奉上帝。那侍奉上帝就是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祭司都是健康的来侍奉上帝。 Amen。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希望你病恹恹的来侍奉上帝，他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快快乐乐的，身体健康的来侍奉神。我们这边所讲的疾病，当然你也包括了，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身体上的疾病，也包括了心灵上面的疾病。这个心灵上、身体上，都是我们需要来怎么样得医治的地方。好，第四点，身体在圣灵的医治下活过来。那这第四点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哈，不是以后死里复活，或者使我们灵人活过来，而是现在的身体从神那里透过圣灵得到神的生命哈，因为这个生命是血哈，因此身体会得到医治。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会领圣餐。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对不对？有一个饼会拨开来，葡萄汁，哦，这是耶稣基督的血。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一个象征性的。而且你要知道，在神学上面呢，争吵了好几百年。啊，这个天主教他说，在你祷告祝谢之后，那个饼就变耶稣的身体。真正的是这样的，要辩直说哈，你知道在神学院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实在是有一点 太令人匪夷所思。他说呢，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饼哦，一定要吃完哦，你没有吃完的话，要是有一个老鼠吃了，这个老鼠会上天堂哦。哎，那是笑话，听听就好了。但是这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对我来讲，那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也就是说，你吃了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体，这代表你是耶稣基督的一份，一个肢体，你是属耶稣的。我们虽多，却是一个饼。你是耶稣基督的一份子，你吃了以后，你告诉自己，你的 mind， 你的头脑里面要告诉自己说，我是耶稣的一部分，不是外面，是里面的一部分。那你心意要更新，然后血喝下去，那个血代表生命，对不对？因为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活物的生命在哪里？在血里面。为什么以前他们要杀羊杀牛？因为要以生命来怎么样赎生命。所以你的罪要得赦免，必须要流血，那动物就倒霉了。动物啊，牛啊，羊啊，洁净的动物，它就要为你牺牲了，所以我们叫做献祭。那弟兄姐妹，这个当耶稣基督他献祭的时候，他被献在十字架上，当然那是他的祭坛，他流血，他是没有罪的羔羊，他为你死，为我死。但是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也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这句话，这一节圣经，他讲的不是将来我身体会复活，他是讲 now，你的 physical body， 你的身体现在因为圣灵，因为圣灵 carry 什么？ carry 这个整个一个永远的灵，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让你的身体里面活过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能够仍然得到耶稣基督被献祭，他的血到今天还有功效。The key point 是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灵献上。当圣经上讲说是一个永远的灵献上耶稣基督他这个十字架上的赎罪，那就表示什么？就是前面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那个灵献上的时候，就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我把这两个摆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 physical 身体得医治是透过圣灵的运行，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所以当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来找说，牧师帮我祷告，我们祷告的就几个很重要的经节。那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以前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们，希望大家在应用这节圣经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得医治。第五，神的道使身体得到医治。箴言书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趁听我们的话语，都不可离了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到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个全体，那个英文它翻译成 flesh，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得医治是透过神的道。然后如果你注意到我前面这三点是 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后面第四呢是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圣灵，然后五六七是都是神的道。我们刚刚讲的神的道使身体得到医治是在第五点。好，第六点，来，神活泼的道超自然给予生命骨头。我们起来念哈，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弟兄姐妹，当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那要请特别注意，当第一句话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我们在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一句话里面，你要知道他所注重的是神的道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道不是死的，他的道是可以使人活的。所以这个道，他说连魂、灵、骨节与骨髓，那请注意啊，骨节与骨髓，它的道都能够刺入进去。那是什么？那个叫做 supernatural impartation， 那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话超自然进入到你的骨髓里面，所以神的道可以医治的。它这个是一个活泼生命的道，神的话要进入到你的里面，要 impartation 一个把它的一个圣道的这个灵啊，医治的大能要 impart 进入到你的骨髓里面，让你得生命。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除了说哦，这是可以分开灵魂体，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念那个系统神学的时候，哇，你看啊，我们人有灵魂体啊，有三个。但是主要的他是讲说神的道是活的，活泼的，我不知道你们的领受是什么，但是它是一个 living word， 是一个复活的，是一个活的。神的道要超自然的进入到你的骨髓里面，把医治放到你的里面，那就是神的话。当然还有说你能够分辨意识哈，心思意念主意都能够辨明，就是说你的潜意识跟有意识的话语都能够分开来。当然这个应用是非常深入的，不找希伯来作者，有人说是保罗了，这句话是很透彻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一个活的，他的活的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这是第六点。第七，神发话医治百姓，就是我们今天讲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他发命，这个就是话语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弟兄姐妹，我再说这一次我们是讲到圣殿外面的洗濯盆跟铜祭坛，这两个在圣殿外面的就是要医治你我的身体，有神的话，有羔羊的血，有圣灵，这三方面的运行要帮助你身体得洁净，罪孽得赦，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复活，我们可以活起来。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也盼望在武汉的，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我们遭受到武汉肺炎的这种攻击跟威胁之下，我们要把握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你要能够好好的应用它。最后有两个应用，我觉得这两个应用还挺重要的。第一个，当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能够战胜仇敌的攻击， 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医治洁净的根源和能力。但是洁净医治的目的是要新约的祭司能够侍奉永生上帝，而不再去侍奉其他的偶像。我再说，这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带着一个目的性，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说你要除去这些的罪孽，洁净你们的良心，使我们侍奉永生上帝。所有医治的目的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要侍奉上帝，上帝需要你跟我继续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跟使命，我们就做好我们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这是上帝他的期待，也是我们能够存活的依据。第二点，宝血的洁净除罪，再加上圣灵带着宝血的医治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使我们侍奉神。然而弟兄姐妹，我在那边特别写然而，我们更需要心意更新变化，用神的道洗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好像旧约的犹太人哈，他通过这个步骤我就得洁净了，通过这个步骤我都罪得赦免了。那弟兄姐妹，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 ，That's not enough。离我最重要的是心意要更新变化，你要用神的道好好的在洗濯盆里面洗刷干净。他每一次祭司洗手洗脚，除了是洁净之外，然后这个水代表的就是神的话的意思。因为保罗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对于整个的新约的启示，他说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所以神的话要来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你对神的话语要非常的理解，要常常应用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更新你跟我的思想。 Refresh, renew, renew your mind。所以我们神的道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天要更新啊。我们从今年开始，我跟师父每天早上在读箴言，我们现在呢就用那个 app， 它有读啊，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心里在读圣经，然后有人来帮我们念，我们每一天就念一章，每一天念一章，那个一章啊还读了两三次，加深印象啊。弟兄姊妹，我只可以告诉大家，每一天起码最起码就一章箴言，或是啊诗篇啊，或是怎么样，真的能够帮助你 refresh renew 更新你的思想。因为你可能从你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去看很多的事情，但是现在上帝要你怎么样，在你读经的时候，你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Amen。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面对这个武汉的疫情，我们千万不要向别人说你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让疫情发生，让大家这么恐惧，让大家那么恐怖，还有这么多人面临死亡呢？然后弟兄姐妹，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用我们今天107篇所讲的，就是在我们苦难当中呼求耶和华，然后神就发命医治他们。因为人只有在苦难的时候，他们才会转向耶和华。当人有钱了，有很多财产，他的心就面向这个世界，他的心就去怎么样挥霍浪费，然后呢不管人家的死活，原谅我这么说， 但是一直到他们大家都很恐慌了，大家一直在这种疾病的这种威胁之下，才会转向上帝。我们人类的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你去看四世纪，你去看那个约书亚记，不管什么记啊，列王记、历代志、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当患难的时候，人才会归向上帝；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你要从这点来看，我对武汉疫情我的看法是这样：是上帝爱中国，他要让十字架的道理。你知道武汉就是十字架的中心，你知道吗？在中国，他要让十字架在武汉成为福音复兴的起点。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灾难，因为那时候全武汉的人重新的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我们现在的祷告说，主啊，你发命医治他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对苦难的看法，我们整个要从一个人的角度要转为天上的角度，是上帝特别怜悯武汉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我爸爸是汉口人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武汉人，但我们要看法是这样看，你要看到上帝他的目的是什么，不要看现在的现象。我们要透过这件事情让武汉的教会合一啊，你合一啊，一起来呼求神。当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归向上帝。在武汉大家的教会能够同心合意来悔改认罪祈祷的时候，那就是复兴的时刻。所以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来看，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又这样又那样，你千万不要这样看，你要观看上帝的作为。 Amen。 好吧，我们请大家起立啊，我们来做祷告。我们特别来为武汉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武汉，以及临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对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可怕的传染疾病，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主啊，你既然让这样事情发生，我们要看定了，你要复兴一个地方之前，你必然先震动这个地方。在武汉，在十月份也有一次的地震，武汉从来没有地震。但是你已经预先的在 spiritual realm， 在一个灵界当中，你已经开始震动这个地方了。你让这一次的疫情扩散到这样子，主，我们相信必然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这许许多多的人要借着这一次的灾难要归向你。主啊，你让这个福音从这个中国的十字架的焦点当中开始，也是像这样子疫情爆发出来，让福音的好消息传遍全中国，让大家能够领受到上帝奇妙的医治。愿我们今天的圣殿外院的医治，也就是我们人身体得到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道配上圣灵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唯愿我们武汉的教会，全中国的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呼求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就按着你的应许发命医治，让我们脱离死亡。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